主耶稣，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是守约的神，你以你的信实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永远有平安。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肝，用你的杖安慰我们。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偏离你的时候，主，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来挽回我们，你用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谢谢你如此爱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谦卑的心，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永远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三章14-22节。第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所罗门透过前面的他的看见，神给他的智慧，他没有被世上这些事所缠累、所辖制。虽然经历过那么多的失败，但是他在看见了神背后的作为，看到了人世人的虚空，也看到了神他所做的是永存的，是永恒的。说神所做的都必永存，神所做的都必永存，这个我们仔细想，我们人所做的存留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有限，我们没有能力，而神他有能力来保守他自己所做的永存。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显出了神的大能，也显出了神的信实和完全，所以他能够使自己所做的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不会因为人道德观念的变化，不会因为这个世界表面上这些现象的更替，或者是不断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古时他怎么做，今天他依然怎么做。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有种声音说与时俱进，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想法。说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信神啊，我们理解神的话，我们遵循神的话要与时俱进。这是我今天就是在以前也听到这样的传道人在讲。这是神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永存不改变，神的爱不改变。有时候诗歌里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也翻译错了啊，神的爱日日更新。神的爱怎么能更新？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的。他造亚当夏娃时候，他是怎么爱他所造的人，他造这个有这个万物，怎么去护理这一切，今天仍然同样在护理，没有改变，因为神是完全的。说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为什么要用他的完全，用他的信实，用他的大能来让自己所做这一切是无所增添，无所减少，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我们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今天做了明天变，昨天说过话今天不算数，他说与时俱进，那我们能不能相信这样人，我们能不能值得我们尊重？不可能。正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才有对他有这样敬畏的心。这也是神的目的。说神做事啊，我们看到 都是好像为了我们人子，要人怎么样怎样怎么样。所以在神的创造当中，人在神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是人不自重，犯罪得罪神，偏离神。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和前面的一章九到十一节好像差不多，但是有区别。因为神是不变的，所以神以前的做的事就是今天还在做，今天做的事以前也做过，将来的事也已经做过了。这里面实际上就与神的命定有关系，就神所命定的事，就他要成就的事，他所做的事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因为他是不变的。我们从读旧约就可以看到，神怎么保守亚伯拉罕，或者怎么保守摩西，或者保守怎么保守这些受他约的这些以色列人，今天怎么保守我们？神保守的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前面的一章九到十一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事后必再行等等，这指的是世人。世人所做的这些事也是不断的重复，但是重复的结果最后是归于虚空，而神他自己所做的事不断的循环，不断的重复，是永恒的，这是不一样的。一章的九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人是没有指望的，就归于虚空了嘛，所以罪人活着是没有指望的，他自己认为没有指望，而现在神让这些事他所做的事不断的循环，这是神的作为他的永恒性，其实给我们一个盼望，给罪人一个盼望。所以从日光，人在日光之下，一切劳碌的都归于虚空，都是捕风，而从日光之上去看，万事的运作都有神的护理和命定。今天这个宇宙万物这么有序的运行，没有任何的偏差，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稍微短一点或者远一点，地上的生命都会荡然无存，这些都是神的护理和他的命定，所以神做的事绝对不会没有意义，也绝对不会虚空。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才活着有盼望，而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参不透这一切，所以他们没有指望，他们活着正是没有指望。十六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在日光之下，那就是这个世上，罪人这个活的这个世上，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什么意思呢？那个法庭本来是公义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哪一个国家的法庭，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是真正是用公义来实行判断的？因为这些都是人在操作，在执行。人本来有罪，他的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公义。那这句话意思就是，人世间没有公义可言，世上没有公义， 这里好多人在伸冤，没有用，没有公义。国内好多地方有刑法来显明这个国家的公义，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刑法的结果，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富有，都不可能公义，别指望在人世间找到公义。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意思就是我心里面清楚，所罗门心里面是清楚的，人世间没有公义，但是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审判恶人我们知道，义人也要审判，义人就是神称为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接受审判的。我们到将来要每一个人都必须到基督台前接受审判的。但这个审判 和对恶人审判是不一样的，对恶人审判那就是永远的刑罚，而对我们审判是我们要交账。所以今天我们不能以为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所以我们得罪神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得救了，有关系的，家里要交账的，这个交账就是审判。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在那里就是在神的审判台前，在神那里所有的事，今天地上发生所有的事，包括我们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经历的所有的事，自己的心思意念口舌等等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都有定时，那就是都在神的那个掌管当中。这个定时是神给的，神定的，就是到了时候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也就是说这里面有神的全能在里面。没有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无人在神面前可以隐藏自己。神是公义的，说只有神那里才是公义的。十八节，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六节，在日光之下审判之处有解恶，也就是神知道人不公义，但是还把这个公义的这个权柄，审判的权柄交给人。所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都有自己的法官。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为世人的缘故，就是将审判的事交给世人，是要显明人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如果神不把这个权柄交给人，人还是真的以为自己很公义，但是交给人以后，行出了以后，才知道人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这是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神把这些交给人，是要试验人。试验人不是说神不知道，而是透过试验而知道结果。我们没有做，神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神已经知道了。那么神常常试验我们，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就像今天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考试，那学生这个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怎么样，当老师的是知道的。那么神为什么老师为什么要考试呢？考试不是说啊，老师要知道这个学生学的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知道他的水平如何，差距在哪里。所以神试验我们，是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如何。 结果是不过和兽一样，这个好像是骂人的话。今天人不愿意让人讲说你看像个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人们就骂别人说像个畜生不如。在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百姓生气的时候，看他们无可救药的时候，也常常说他们真是畜类。那主耶稣也骂那些诡诈的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真的，我们好多时候真的和兽一样，没啥区别。那这儿和说的和兽一样，着重于是最后是这个虚空。十九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就世人经历的这个兽，畜类也在经历，一样样的。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就死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个气一断就没了，归于尘土了。下面就说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这就是人和兽的结局是一样的，死亡的时候没有啥区别，都是虚空。为什么呢？二十节说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都归到尘土里面。说不一样的是二十一节提到，二十一节说，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谁知道？这个世人没有人知道，不信神的人不知道。今天很多不信神的人认为真的人死如灯灭，那意思就跟真的跟兽一样，什么都结束了，没有将来，所以就是活一天来喜乐一天就可以了，所以就可以放肆的来犯罪。其实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灵和魂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但是对于人来说，这是这个神吹到我们鼻孔里面那口气就是我们的灵。这口气是从生来的，从生来的不会消灭，它是永恒的。所以人的灵，他人死了以后，这个灵还在，不可能消失。去哪儿呢？往上升，上的肯定是神那里，归于神了。人的灵一定是归到神那里，不管是恶人还是义人。所以在神那里给人的灵预备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就是火湖。那么人的灵一定会归到这两个地方，归到其中的一个。而兽的魂，这个魂对于兽来说，它没有灵，不是灵，所以是一个气息。对于兽来说，这是个气息。这个气息，它一断就归于无有了，所以就下入地，那就是变成尘土。二十二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最后一个结论，他的看见，他说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在他所做的事上，劳碌的事上喜乐，这是人所追求的。因为这是他的份，这是他的份，他的份那就是他应得的。也就是说，人在日光之下都应当尽上自己的责任，也享受自己的那一份恩典。 做见义的事上喜乐，这个见义的事是他做的事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享受这份恩典，这才是人活着的真正的意义。那言外之意就是说，神当时让亚当就是在地里面劳碌才能 得一口吃的，但是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完全就不一样了，就像 亚当起初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他工作不是为了糊口，工作是一份喜乐，那真是一份喜乐。所以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像些世人就是为了糊口而已，这完全错了。那今天像好多神的工人在新约书信里面也提醒，作为神的工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把对神的侍奉当作换取酬劳的一份工而已，不是打工的，不是雇工。今天好多的传道人就是当成一份雇工，所以他在选择这些合场去寻找教会的时候，他会比较哪个教会给他的薪水多。这种心态，这就是雇工，他没有把自己当成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还我们作为儿女还是不是跟家里面做点事跟爸爸妈妈要工资呢？没有。所以如果我们把工作的目的，服侍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在职场上，我们在职场上工作好像不在教会里面，但是一样在服侍神，我们工作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在服侍神，那么看我们动机怎么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样。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作当作服侍神，我们去荣耀神，那么我们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不会为了那些利益去争去抢，去让神蒙羞。所以如果是把工作作为糊口这样的目的，那劳碌的结果一定是虚空。但是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服侍当作是神的恩赐，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做那些事，那是神的恩赐，不是简单的为了得到好处而工作。如果看作是神的恩赐，那我们劳碌得来的一切，我们在神面前就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是我们的重心。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形态，结果也不一样，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工作和服侍。最后说，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他身后的事，那就是人死了以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事都与他没有关系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卸了自己的功，我们在神面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休息了，安息了，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其实都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这儿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特别是些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服侍，担心就后面自己不服侍的时候，这个教会会怎么样？这些没有必要去担心，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不能替神去做什么，神掌管，交给神。当然，我们有责任去寻找，求神来帮助，去找到这些合神心意的工人来接续我们这个棒，手里面的棒。这交给他们以后，这些事不用太多的担心，太多的担心焦虑其实就是自义，我们交给神。所以这段这一次让我们看到所罗门正是在最后啊，他就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些清楚的看见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做， 这是所罗门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好了，分享到这儿。